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，小人中的小人伟大，跟他的舅舅番禺县知县胡从两个人花厅定计，要害刺心。当下爷儿俩把这事都商量好了，派人送伟旦到南监中去见18名江洋大盗。这18个人都在监狱里边压着呢，手肘脚镣脖锁全套了3大件都定好了啊，自己也知道这些年犯的罪啊太大了，估计活不了，一个个是唉声叹气。你都说这个流氓也好啊，这些强盗也好啊，说这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怕死，那是瞎说，那都是说。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真如炉啊，花楞嘎嘣锁上了，往南监里边一推，那就算完了。铁打的汉子他也害怕，18个人往这一蹲，锁链子锁好了，一琢磨之前吃香的喝辣的，想杀谁就杀谁，那么到这儿了，一天给一个棒子面的窝窝头，而且还不知哪天就拉出去咔嚓就杀了，能不害怕吗？啊，胆儿小的眼泪都下来了。正这会儿功夫，有打外边狱卒们陪同着伟旦走进来了，纸扇轻摇，一步三挪，来在了牢笼的外边，仔细观瞧，看了看里边这18个人，也瞧他，心说这是干嘛的？有记性好的哦，想起来了，今天太爷升堂，公案桌的旁边站着的就是他，头戴文生公子巾，身穿宝蓝缎子文生公子氅，手拿素白纸扇，知道这估计是师爷文案一类的人，不知是到这干嘛来啊？都眼巴巴的瞧着，心里打鼓。韦丹看了看他们，18名江洋大盗，杀人的强盗，这是啊，活埋人不带错眼珠。这18个人现如今拴在这儿，看脸上的表情，知道这是有怕死的人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于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李京。现如今你们是龙鸡暗肉，这笼子里边的鸡，案板上的肉，你们是龙鸡暗肉，上坟的羊，马上都要挨刀了，那么我来开脱尔等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花楞嘎嘣都抖着链子，激动的，老爷您要能救了我们，那个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，再造的爹娘。好，那我问一句，你们这些年抢劫的这些金银财宝，现如今都藏在哪儿了？窝主是谁？哎呦，这位爷，公堂之上我们说了，我们这行人谁存钱呢？左手来右手去，早花没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哪有窝主啊？有窝主，不是我们哪有窝？你说好，是得我说。可有一节，我要是说出来了，你们可得记得住。哦哦哦，这18个人里边，也不全是那个凝眉瞪眼、张嘴杀人的那个。有几个有心眼儿，脑瓜一转就明白了，这是有意开拓我们，他这是打算借机害人。能进得这里边跟我们说这话的人，不是一般老百姓， 啊，准是跟官勾结着的。当下就有俩往前一凑啊，爷您说吧，您说是谁，我们就说是谁。好小子，你是真聪明。我说，你们记好，可有一样，上得堂去，我们这么说了。有什么好处没有？开拓尔等的死罪，不用死，这之后再想办法减轻你们的罪名，既在宫门内一定好修行，有办法放了你们。得嘞，大爷，您说了算，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，我得听您的，您告诉我倭主是何人。好，等进前来，监牢里边18个人综在一块儿，耳朵都支棱起来，听外边这人胡说八道。可记住，翻一卷，此人姓尤，叫尤次新。记住了吗？好，此人姓尤，叫尤次新，多大年纪？17、8岁。大爷，您说这17、8岁他？行吧，看一下没事儿，那怕什么呢？造反不在年高，有哪这么句话啊？你就这么说，就说是他。好，他是干嘛的？他是念书人，念书的能拿，你看拿念书遮掩身份。别问别的，你们就咬定了是他，其他的事我来办。行嘞，您甭管了，哥几个都记住了啊。番禺县念书人，17岁，叫尤次新啊，记住，大伙都背吧。夜无书，转过天来，大老爷升堂，吩咐一声来呀，带18名江洋大盗。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锁链声音，18个人全上来了，往这儿一跪，老爷一拍桌子，噌，哎，真好大胆啊！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我来问你们，可有窝主？大伙一对眼神，有，有窝主。哎，哈哈哈哈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昨天要说何至于招老爷生气，哈哈哈哈，我就知道这么多年来横行江湖，抢劫金银财宝无数，怎么能没有倭主呢？说吧，这个倭主是哪儿的人呢？大伙一对眼神，得嘞，咱们亏心吧。哎，就是咱们番禺县的人。哦，好，就是此县的人啊。这个人多大年纪？好，老爷，这个人71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人17了。哦，17了。老爷直瞪眼，想好了再说啊。哦，师爷写上，此人17岁。他姓什么呀？啊，这儿跪这个老爷，他姓楼。姓楼？哎，姓楼？不是，这儿有说姓胡，不是姓吴。姓楚，这气的，您姓尤啊？对，老爷说的对，姓尤。混账！怎么是老爷说的？这不你们说的吗？是我没老爷说的准确啊！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他叫有心，不玩有心呢，还有肺呢？叫什么？反正名字有心，有心不行，你们得说出来叫什么名字？大伙儿想，大伙儿就昨儿还是嘴边挂，今儿忘了。他这个伤心，不是伤心。还难过，不是难过，他叫扎心，不是扎心啊，他刺心，对，他叫尤刺心。老爷乐了，来呀，捉拿尤刺心，就等这仨字儿呢。衙役们一听，好嘞，接过飞签火票，扭打堂上下来，赶奔尤家。尤家这些日子那是一团和气啊。姑奶奶把家弄的是井井有条，大爷想当初耍钱输的那些个钱也要回来了，田产地业也回来了，而且呢，二弟这是刚娶的媳妇儿，小媳妇儿过的门来十分的贤惠啊，万小姐叫巧娘，呵，不管是对婆婆、对丈夫、对大姑姐儿、对孩子们是疼爱有加，全家人非常的好，这日子就算是很好。这一天，大伙正聊天呢，就打外边嘡的一脚把院门让人踹开了， 呼啦超进来20多个差人，手里拿着铁链子，有刺心，有刺心，一喊有刺心，二爷不知怎么回事，谁叫我呀？推开门一瞧，哟，怎么来了这么些个官差呀？一个个是如狼似虎。你叫有刺心啊？是我。哦，几位官差，您是有事儿？有事儿，打官司。花龙嘎嘣锁链套上，一来这拨锁，走。哎呀，几位呀，不是，这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上堂说去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来了就走，拉拉扯扯，由打家里边就给拽在了番禺县的大堂。上得堂来，往这一站，有人过来，奔着腿掖在这儿，汤踢了一脚，二爷咕噔跪下了。声援姚四新，叩见老副台。噔，姚四新口称声援，莫非你有功名在内？是，哎呀，我是秀才。哼，都做了秀才了，皇家秀士啊，当报王恩，谁想到你人面兽心？来呀，折去功名。折去功名，对了，他是秀才，那就属于是皇家的人，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不能打，不能骂，不能审，所以折去功名。有人过来把头上戴的帽子先给摘了，你现在就是平头老百姓了，接下来好问你啊。往这一跪，二爷傻了，那是个老实孩子。嗯，不知，哎呀，老大人，声援不知身犯何罪，法犯哪条，今日里无故拿问当官，到底为了何事啊？这您得让明白明白，我们到底怎么错了。胡大人点了点头，嗯，既然拿你来，就得让你死个明白。告诉你，番禺县大堂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你来一看，拿手一指，18名江洋大盗，此18人杀人越货，全都是盗贼。他们可说了，这些年来所抢所盗的金银珠宝，俱在你处窝藏，来在公堂之上，头上有青天，你还不从实到来？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啊，姚四新就觉着脑瓜底儿上打了一个雷，差点把头顶劈开。这都不挨着的事儿啊，自己是从小好好学习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家里这点事闹得就够糟心的了。这孩子呀，除了念书别的不会，突然间叫上来一说，好，这么大的案子是你窝赃，都吓死了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门口王大爷坐在门口正看晚报了，来一帮国际警察，是你挑动的世界大战吗？你这都吓死了。这个事儿跟那个能画等号，所以说跟这就剩哆嗦了。大人，我的老父母，我冤呐，我不知道，您说着我都不知道。老爷点点头，嗯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听话，听说是不知道啊，这都我外甥姑爷昨天晚上给我编的。可是了，如今要发财，我得打这边来。拿手一拍桌子，噌，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；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。抄手问世，两耳不招，左右扯下去，与我打。一比划四，差人们知道了，打40下，大伙儿直咧嘴，就这个小胳膊小腿40下，十板就完了。可是同志老爷不敢说别的，扎实一抻胳膊，打上面揽下来，来到堂底下，吞下中音来。真有好心眼的，怎么呢？这个老爷换了，衙役没换。虽然说胡大人上任以来带了几个心腹人，但是你说掌刑的呀，这个三班六房的人呢，你不能都换了哈。所以有老人在这儿，同志老爷凝眉瞪眼，把他瞪下来，哥几个一对眼，一摇头，怎么呢？都是老街旧邻呐，咱们不能胡来呀！啊，有一位把手中的毛竹板举起来，抬，举起来这馅儿可大，往下一落，搭在地上了啊！这儿是这少爷，这板子搭在这儿了，他这条板子可不动， 其他人拿眼一扫明白了，板子举起来砸这条青板啊，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声音是真响，可是二少爷不疼，怎么呢？没打着。哦，这连喊带叫，一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打完了给穿好了啊，搀起来。少爷喊疼啊，喊疼，这都好心眼的人啊，你得喊疼，意思我们跟你这样，你得配合我们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有揽在堂上，往这一跪。老爷看了看，呼，我这小子可以啊，这往常我们打别人的时候，这个慢说这样比这个壮得多的呢，小子这四十板打完了拉上来躺着动不了了，大骡子大马也扛不住我这四十板啊，我这小子怎么没事呢？姚次新疼吗？二爷实在啊，老爷不疼，两边牙一直抖上手腕了，你不疼我们这买卖快完了。哦，我明白了啊，哦你不疼啊不要紧，来人，说声来人，打屏风后边老爷贴身的管家二爷来了，怎么着？打，他说不疼，好，就在堂上打。好嘞，哭腾一下子把人就摁在这儿了，别的衙役干瞪眼，这完了，这帮不上忙了。这二爷练过，浑折闷愣，一直跟这胡子人走南闯北，哪儿都去，呵，手里有一条水火无情棒。什么叫无情棒啊？他这条棍子是特制的，空心儿，里边灌的是水银，是吧？这一举起来往下一落，不光棍子下来了，棍子心里的水银也下来了。哎呀，砸完之后这是有内伤的，叮咣叮咣，打的二爷这通喊都出了鬼叫唤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。打完了之后，往旁边一站，再瞧二爷起不来了，趴在这儿眼泪哗哗的，我冤枉啊！老大人我冤枉啊，阴天的大老爷我冤枉啊。老爷一听啊，阴天大老爷，人都说青天大老爷，到我这阴天啊，甭管他是不服，好极了，你不服我还有办法，来呀，火链伺候。火链，大铁链子搁在炉子上烧，把它烧得通红，大铁钳子夹起两头来，链子往这一放，让犯人把裤子吞下去，俩磕膝盖往上跪。你琢磨谁受得了啊？这都属于是非刑啊，这类的刑法是叫外务刑。这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酷吏叫来俊臣，这是他发明的啊。凤凰展翅，玉女登梯，仙人献国，猿猴戴冠，就这类刑，这都不在刑法之内，不允许用。但是这些贪官污吏们最爱使这个了啊，就把人呐弄到极限，你活不了了，必须得招。所以在这个之下，没有问不出来的口供。打这边把火链烧得了，两个差人拿大铁钳子夹来，往这地上一摔，有人过来把二爷的裤子蹬上来了。那个年头的裤子不包身，都是肥肥大大，打散腿裤子往上一蹬，露出膝盖来，这是架住了啊，要往上面拖。二爷吓我，哎呀，我受不了。哎，谁也受不了啊，架着他的这俩差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这么些年来翻玉县大堂没用过这个，之前的大人呢都是好官啊，清似水明如镜，宁可叫南衙里边草都满了，不让百姓们下南监，那都是好官。没想到胡子人来了，十年不见的刑法都摆出来了，那往上一架，差人们都不忍心，实在没辙了，有一个人低低的声音，二爷先招了吧，咱们再想办法，别受罪啊。哎，我招了，我招了，我招了，招老爷他招了。嗯，好，让他招。跟手有人就拿过来供单，递过来笔墨砚，写吧。啊，老爷，我写那个，您让我招什么呀？我让你招什么啊？我哪知道你招什么？这一十八名江洋大盗抢的东西都在你这儿了，你得说都有什么。老爷，
我真不知道都有什么呀，我哪知道的，您给我提个醒。
哦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混账，我怎么能提醒呢？老爷我不知道我提什么醒是吧，你写吧，写金银财宝啊，无计其数，珍珠玛瑙，翡翠，猫眼，钻石，红宝石，蓝宝石，绿宝石。哎呵，老爷直乐哈喇子，一琢磨这些好东西就盘着了啊，这儿说着那儿就写着，到最后签字画押，摁上手记，老爷接过来看看，哈哈哈哈，看什么看也不认字儿，嗯哼，挺好啊，这黑的黑，红的红，嗯，挺好，颜色不错，来呀，将他定轴收监，花楞嘎嘣，锁链套上了，架起来往南间走，18名江洋大盗也收监。临走的时候，这18人回头看老爷，老爷，我们可没说错。老爷点点头，老爷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18个人全都拉下去，退归后堂。韦旦跟胡从爷俩对脸而坐，这儿喝着茶，说之后这个事情咱们怎么办？韦旦说非常好办啊，首先说得让这个尤次新退赔。他既然说了这么多金银财宝都在他那儿，那么好极了哈、啊！我们呢，让他把这些钱都退出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呵，胡子人高兴。哎呀，退出来之后我就都是我的了吧？反正您看看吧，反正看怎么弄吧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极了。18名江洋大盗，嗯，您这么说，这18人年幼无知，俱是尤次新唆使，他交给的。老爷想了想，外甥，这个不太可信啊。这18个人最小的那个39了，这么一堆人让一个17岁的孩子唆使，这个东西它可信吗？哎，您想啊，您定下来之后往上一报批，上司老爷们哪一个都是贪图富贵，您只要把金银财宝送上一批去，这个事儿自然也就完了，谁还会再复审呢？这个事情不会有的了。好吧，那这个尤次新呢，让他退赔之后，您呢，判他一个斩，只要上司批起来，秋后就能杀了他。啊，他要是死了那没事了，永远再也没有人能翻这个案子了。主意不错，甚合我意，可有一二，外甥姑爷，这个你是喝狼奶长大的呀，你那个心怎么就这么狠呢？啊，舅舅您夸奖，哈哈哈哈，行了，就这么办了吧。他们这儿写公文往上报，安排一切害人的东西，而且让人家尤家退赔这些个赃物。差人们来到尤家一说这个事儿，家里边房都快塌了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哪的事儿去？什么玩意儿我们就窝藏这个江洋大盗啊，连抢带夺的这些金银财宝啊？可说了，这个你们家二爷跟公堂上可都招了，嗯，现如今你看看写的啊，这是黄金多少，白银多少啊，你们得退赔。说没有，没有，说差事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个我们也是奉上司的差遣。说不成，说这官司我们还得打，我们还得找人去。家里商量来商量去，说当初番禺县知县是个好人，现如今呢他是调走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月牙上告。曾记得打那个赌博官司的时候啊，知府大人也是清似水明如镜，我们去吧。英姑带着自己的小姑子，还有家里所有的财物，又写了好些个状子，安排好了赶奔上司衙门去告状。但是很不巧，那个非常好的知府大人也是刚刚的回去丁忧。什么叫丁忧呢？知府大人的父亲去世了，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，父亲死了，母亲死了，这个官必须回去守3年的孝啊，这叫丁忧，就这3年不能再做官了，回去见天，上坟地看着去，是当时的法律啊。知府大人不在啊，新来的这位知府大人呢胆小怕事儿，所有的事儿一概不管，闭门不纳客，连堂上的事儿 都很少问，说再往上那不可能了，俺到不了，没办法又回来想方设法四处打点，但是没法打点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伪旦跟这个知县两个人这是亲娘舅的关系，你说出大天去你不管用。过不多久由打省城公文回来了啊，胡从还挺高兴，说这回算行了啊，看看要把他问斩之后家产要是充公这事儿成了。但是公文回来一瞧不是很满意，怎么呢？说这一十八名江洋大盗啊，他在别处现如今还有大案子，比你们这边的案子还多啊，人家湖南那边要提调这一十八名人犯，即刻登城得弄走啊，说这案子等那边结完了这儿再判，而且上差就来了，带人犯要走。至于这个二少爷呢，查来查去查不出来，但是因为他在公堂上有亲笔的供招，最后啊判他一个充军发配。说有人说那个年头这审案怎么就这样，嗨，封建社会那会儿也不发达，而且来说呢官场中很多事情啊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，能有这么一个好结果这都算不错了，没有糊里糊涂把二少爷杀了就得念弥陀佛啊。说发配充军那就走吧，安排好了一切，十里长亭游家的人给二少送行。这个惨呐、啊、天阴沉沉的，家里人除了老太太没来，这几位全都来了，哭得最惨的就是这新媳妇儿万家的巧娘。哎呀，结婚时间并不长，自己的丈夫摊上了人命的官司，充军发配到山西，此一去山高路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英姑这儿不住的劝啊，孩子也哭，大人也喊，正等着呢，由打那边两个差人押解着二少爷有此心，步履蹒跚而来。怎么呢？他本来身体就弱，念书人，每天在监中不得吃不得喝，而且监房里边潮湿不见太阳啊，什么铁链子呀脚镣子都上好了，捆得了往墙角上一搁根本就站不起来，这乍一出来人都不习惯了，走道觉得腿没劲儿啊，这还带着枷手在这靠着，这罪受大了。可怜一介书生落得充军发配，俩借差这儿背着公文手里拿着棍子，仨人就走过来了，来在十里长亭这儿，万娘子往前走一把砰就拉住了，说夫啊夫啊，我万没想到啊，你怎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，你是我的郎君，你是我的谢学士啊。话说完了，二爷眼泪哗哗的，哎呀我的妻呀，事到如今还说什么谢学士啊，我也是想不到的事情，老天爷为何如此不公，叹只叹我这一去撇下了家中你们母女三人怎么过日子，我娘身体不好啊，还有我姐姐抛家舍业的在咱们这儿给盯着，这不是常事儿。亲呀，事到如今倒不如我写下一纸休书，你呀回娘家吧。